平安。那我分享第十二课啊，保持自由，助人自由。那在分享之前呢，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同来学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存活都在于你，谢谢你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也感谢圣灵你亲自来带领我，让我分享的清楚，弟兄姊妹也听得明白。也祝福每个人，祝福以下所有的时间，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接下来分享第十二课：保持自由，助人自由。它是通过三个大点。第一个是经历圣灵，运用权柄；第二个是识破阴谋，抵挡诡计；第三个是保持自由，助人自由。那么我们来看第一点哈，领受圣灵，运用权柄。那么，路加啊，就是基督徒胜过邪灵的权柄。那么，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里的"看哪”，我们注意是什么？是留心看，是不要忽视。我已经给你们，实际上就是已经归给你。你可以尽情的使用权柄，其实意思就是能力的意识，在希腊啊，希腊就能力的意识，也有管理权的意识，就是我赋予你们统治的权能，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个能力，希腊文是什么？超自然的属灵力量。啊，这里讲到一个当血漏的妇人摸到耶稣的衣服穗子时，耶稣觉得有能力从自己里面出来。这里用的这个能力就是同一个词，它是什么呀？超自然的能力。那么在希腊中的意思就是让人联想到一幅图画，就是它的字面意思是挺进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意图，部队之权力。所以耶稣给我们踩蛇和蝎子的权柄呢，就是给了我们胜过进攻敌人，完全超自然的是属灵能力的权柄。所以我们有胜过仇敌一切能力的权柄。那么你从一开始就有了这个权柄啊，就是问你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权柄的呢？是当我们成为神儿子或女儿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神儿子的这个权柄。我们拥有了这个权柄，我们就可以做神儿子能做的事情。耶稣也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你看，耶稣是告诉我们一个儿子在他生命中可以做什么。他不但告诉我们在生命中可以做什么，而且他给了我们这个能力，告诉我们还给我们能力。在《使徒行传》1章8节怎么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这个中的能力一词，就是说我给你胜过仇敌一切能力的权柄，就等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会得到什么？超自然的能力。一支前进军队的全部力量，这就是你们需要圣灵的原因。啊，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圣灵？这就讲了哈，圣灵赐给你的是能力，不是技巧。它不是让你有更多的服侍灵，就是那个灵恩呐，更好的音乐或其他什么。圣灵赐予你能力，为什么？是为了彰显天国军队全境，就是前进的全部力量。这就是你背后的力量，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重生了多久，这些都不重要。你有圣灵，就拥有了什么？神全部的力量，他给了你随意使用的权柄。所以，当你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你必须是有能力来支持。但是，耶稣给我们了，而你就是，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圣经说，这就是你的本质，你的所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所事是什么？耶稣不但告诉我们做什么，并且给了我这个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呀？啊，是一支军队的那个特别啊，全部的力量。阿门。好的，这是第一点，有权有能是胜过邪灵。第二个是相信接受，唯一的条件。啊，他不会说，一旦你进食祷告够了，一旦你足够好，一旦你做了足够多的好事，你就有资格。没有这些条件。耶稣怎么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在你接受圣灵之后，你接受了什么呀？推进军队的全部力量。所以我去对你们更好，因为如果我不去啊，不走， 你们就不能得到那个力量，就是推进全民全部力量。意思就是，现在你所拥有的比我轻置在这里更好。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灵送给你们，所以我所做的事，陷入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不是因为你进食祷告啊，不是因为你足够的好。他说，因为他到父那里去，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就能行他所行的事情，甚至是什么呀？更大的事。现在他去见天父了吗？是的，他去见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工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知道的啊。这个是作者这样讲的。所以说，相信接受是唯一的条件。第三个是无需尝试，决定成就。他说：“看呐，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这是我们听到最多的问题之一。什么？有人说啊，如果我去赶鬼，那么仇敌他扑到我身上怎么办？魔鬼不能，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这说得很清楚。你看，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这节经文，但他们不相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如果那样呢？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萨姆尔博士一遇到这种问题就说：“你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因为你一旦这么想、这么说，你就已经在怀疑神的话。人说这句话不是给我的，他说这话是给所有信徒的。所以你要决定自己是不是信徒，决定选择很重要。你是信徒吗？是的，我是信徒。所以当你是信徒的话，你就不要把它当成耳旁风啊。有人说我试过了。”也许你试过，但是你没做，没有什么事，你只有做。阿门。所以他就让我们明白哈，就是没有尝试，你不需要尝试去做。如果你只是想试图做，魔鬼总是会让你做不到的。所以你必须有个决定，什么呀？决定事情必造此成就。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就相信他必造此成就。耶稣预言你会做这些事，他说：“凡信的人，包括你们，所以我们会做他在的时候所做更大的事。他预言有一代人会做这些事，所以无需尝试，决定成就。好，看第四点，名字在天，坐拥天国，在路加福音10章20节。然而，不要因灵服了你们就欢喜，却要因你们的名字。”名记录在诸天之上欢喜。如果你们所能做的只是赶鬼，那就什么太微不足道了。他说：“不要因为你们能赶鬼就兴奋，要为你们的名记录在诸天之上而兴奋，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上了。意思是你们的天父很乐意把国度赐给你们，这就是父的喜悦。现在耶稣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们拥有耶稣所有的一切，你的名字已经被写在天上，所以不要只知道赶鬼，不仅仅是这样，你还要去什么呀？医治，还要传，治病，还要去传福音，做其他任何需要做的工作。所以，但你必须决定，这些话是写给你的，不断的强调决定。神的话是写给我们的，我们必须决定这些话是写给我的。当我决定了，我就开始照此行动。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就看到了效果，因为这就是真理。决定行动就会看到效果。你必须决定这句话是不是给你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决定。啊，做的时候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旦你做了决定，这是值得的。阿门。怎么样？神会带你去更多的地方，很多的地方，你甚至是无法想象啊！做的意思是什么呀？太神奇了，因为他会让我站在国王和人民面前，你可以对他们说话，对他们的生活说话。下面呢，就是作者的一个经历啊，也是个见证。几年前啊，作者讲哈，我呢见到了瑞典的女王，当时呢我是在乌克兰。他和就是瑞典女王，她和她的财政部长呢，也飞到了乌克兰，只是为了让我为他们正在开发的一个能源祷告。就是女王想让我为她祷告，并加上祝福，于是我就坐在了办公室里。他们给了我所有的文件，说你要会见女王，你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东西。有趣的是，我准备好去那里表达应有的敬意。他是这样的，结果我一进去，女王就对我行大礼。我赶紧回敬哈，并表示使不得，但女王坚持要做。她说：“我们请你为我们的方案祝福。”所以女王就让她的财政部长就解释，就为作者解释，他们正在尝试开发一种燃料动力源。 这个财政部长呢，他解释了，但是作者说我还是不明白。然后我就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什么，他能帮助到百姓吗？就是你是要用它来让一些人富裕，让一些人贫穷吗？所以这个女王说，这会让每个人都能免费在家里用上电。我们研发了这个项目，希望你能为他祝福。我说可以。于是作者说，我们就为这种情况祝福祷告。他说：“我不再是个孩子，但我仍然称自己是个孩子，因为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像个孩子。我要告诉你，我只是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孩子，但我收到了国王和王后各种各样的礼物，因为我们什么？尊重神，神也尊重我们。我们尊重神他的话语，神他就尊重我们的话。我们与他就神站在一起，他也与我们同在。阿门。”所以这第四点，名字在天，坐拥天国。第五个，保守圣洁，无可触碰，无可碰触。啊，在约翰1:15:18，我们晓得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很多传教士试图解释这一点，这句经文其实是很直白的。神，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注意，这里甚至都没有说是神保守他。而是说他自己要保守自己，意思是要靠你自己保守圣洁，就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保守圣洁，而不是靠神保守我们自己。这样，那恶者也就不摸他。你想不被仇敌触碰吗？守住你自己，明白了吗？其实我知道这与大多数人听到的是相反的，作者这么讲哈，但我只是在读圣经，作者只读圣经，大多数人都在读什么呀？心理学杂志或其他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没有读圣经，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悟性就是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什么？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认识他就是永生。啊，不是说握个手，或者是在卡片上啊写上你的名字，而是什么呀？认识他，所以我们要保认识神，我们就可以保守圣洁，无可触碰，仇敌就无可触碰我们。那么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就要扎根主话，坦然无惧。第六小点，所以马可福音1:27说，众人都稀奇，以致彼此讨论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鲜的教训。他用权柄命令巫灵，巫灵就听从了他。所以，路加福音9:1，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并医治疾病，所以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行在其中。有些时候，你必须什么大胆的去做。圣经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是要得怜悯，不是去寻求怜悯，所以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得到他，获得他。所以要想得到他，你必须要什么呀？有勇气。有时你不得不说，哎，你知道吗，父神？如果你不是那个意识，就不应该那样写，因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你最好想办法把它从圣经里删掉，因为我会相信圣经的话。你的儿子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作者呢，经常是跟这样神说的，就是你说的话，你肯定就是啊，就是对的。所以，因为你的儿子也这么做，他说什么？经上记着。我们知道耶稣在试探的时候，他就说经上记着。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告诉魔鬼，魔鬼，经上说，你猜怎么着？我也会告诉神天父，这是你说的话。你看，就在这里，经上记着，事情就该这样，因为你是这么说的。在你到达那个点之前，这些话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它必须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必须在你的心中扎根。就是神的话，神的真理必须在我们心中扎根，必须是真的。这是路加福音9:1。那么第二节怎么说？又差遣他们去宣扬神的国，医治病弱的。很简单，注意没有说赶鬼，他说是医治病弱的。因为什么呀？治病包括赶鬼。因为如果他们有魔鬼，他们就不会好。所以这一切都包括在内。啊，当你医治病的时候，鬼也就跑了。所以马太福音8:16，到了黄昏，有人带着许多鬼附的到他跟前，所以他用一句话赶出那些灵，不是一大堆话，是一句话。那是什么话？走或者离开，一个字 或一句话，对吗？并且治好了一切患病的人。这是要什么呀？应验那借着伸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他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看新约这些都是啊，都是应验旧约的啊，先知们说的话。所以，这次我们要扎根主话，坦然无惧啊，坦然无惧啊，来就是必须要有勇气。那么，这是第一大点。那第一大点呢，就是啊，就是让我们经历圣灵，我们可以运用权柄，怎么样去运用权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不但会运用，我们还要识破仇敌的阴谋，我们要抵挡这个仇敌的诡计。那么第一个，鬼魔的诡计和阴谋，第一个就是魔鬼的诡计，怎么样？就是非法的碾压。那我们看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诡计"这个词在希腊文斯特朗新约圣经索引中编号是为3180，可以把它缩短为"方法"。它的意思就是方法，就是魔鬼的诡计，就是魔鬼的方法嘛。带有碾压的意思，这碾压我们可以想象它的碾压是什么一个样子。换言之，它使用的方法就是碾压你，这是一种。歪曲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魔鬼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是违法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什么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所以要拿起什么呀？要拿起神赐给的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而且站立得住。就是我们做了以后，做完了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就像前面说的，就成就了，我们就站得稳稳的。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做鞋穿在脚上。就像我说的，就作者说的，我们已经读过好几遍了，但是你需要把这些内容逐一找出来。尤其是涉及到执政、掌权和各种邪恶的，需要查字典。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非常的重要。好，一再的在讲，在这个赶鬼释放里，好多这个那个篇幅当中都在讲。啊，作者又讲了，就是什么？我们将有赶鬼释放系列之二，我们现在的是系列之一。那系列之二主要讲什么呢？多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探讨仇敌是如何行事的。这也与我们以前学过的属灵征战的训练，我们知道临战勇士是有关的。他说，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临战勇士这门课，那你就怎么样啊？你就要去去学习啊，就是在这课里能学习属灵征战的训练，掌握如何应用临战原则和识别仇敌。这样我们就会准备好进入什么呀？赶鬼释放的下级训练，让我们就是能更好的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那将会更加详细讲系列二哈，我期待这个第二本书出来。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的盾牌还要借着各种的祷告和祈求，接受什么救恩的头盔？为什么是救恩的头盔？我也在默想，那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啊，他就讲了，你说为什么你读了这么多遍？因为这就是你如何记住他的方法。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复的去读去，一贯性啊，重复性啊，就是要记住它。这就是你离开这里时需要做的。因为我们不去读，我们离开了，就是我们装备自己。这就是我想让你带走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这将保护你，保护自己。阿门。所以，就是魔鬼的诡计，就是非法的碾压。那么，第二个是悲伤过度被鬼吞灭。就是哥林多后书2章1到11节，但为了我自己，我已经这样判断。我们知道是那个保罗哈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啊。但为了我自己，我已经这样断定，不再带着忧愁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若叫你们忧愁，这样除了我叫那他忧愁的那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免得我来的时候，那些应该叫我喜乐的人，反倒叫我忧愁。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众人的喜乐。保罗说：“听着，我正试着与你们同工，我不想让你们感到沉重，因为你们是我的快乐。我想和你一起快乐，你要让我快乐，我要让你快乐。别逼我拿棍子来打你屁股。”啊，在其他地方也会看到哈，就是我先前由于许多的患难啊，保罗说和心中的困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 不是要叫你们忧愁，乃是要叫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我对你们爱是格外充盈的。只是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是叫我忧愁，乃是有几分叫你们众人忧愁。保罗说我说的几分，就免得我说的太重了。换句话说，有些人让我伤心，但我不会因此责怪你们所有人。那么格林多后书2章6至7节，这样的人受了多数人的责罚也就够了，你们倒不如饶恕他，安慰他，免得这样的人或者忧愁太过就被吞灭了，特别注意哈，即使就是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做错，就说他们这些人做错了事，但是保罗，没有关注特别关注的做错，关注他们是他们的忧愁，看到保罗的爱，他说让这个人得者恢复，把他带回来，帮助他恢复过来，因为太多的悲伤会让人受到魔鬼的影响，所以责罚呢，他就讲下来要有一定的度量，适可而止，就像训练孩子一样来看这个问题哈，不能责罚过头了，结果会被魔鬼影响的。那么怎么做呢？他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惩治不当，适得其反。如果你明智的使用打屁股的方法，第一，你绝对不能用手打。圣经没有提到用手打，是用棍子。今天我们可能会用皮带或者其他的东西，不管你想用什么，但不要用手，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把你的手和惩罚联系起来。你应该让他们把其他东西和惩罚联系起来，而不是你啊。作者说这样说有道理吗？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当你责罚人时，会有一个点，惩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训练。如果你使用得当，你就能纠正他们；但如果你用的太多，就会让他们变得什么叛逆。明智的使用惩治方法可以引起改变，纠正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纠正到某一点，一定到那一个点。如果过了那一点，就会适得其反，这就变成了挑衅，导致对方恨你。因此，这里有一条界限。作为父母，神会告诉你这条界限，但是你必须知道怎么做。这条线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远得多。但是箴言怎么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有指望，但你不可存心毁坏他。那么，英王钦定版说：“趁有盼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因他哭喊就宽容，所以不要因为他们哭闹而饶恕他们，对吗？所以管教，但是也要有个点啊。这个说惩治不当就适得其反，不能过了那个点。那么第二个，教导有方，我们要坚持原则。”教堂里的人也是一样的，说你不能因为他们不喜欢或者不再奉献或其他什么原因而停止做你需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原因之一，所以作者说我总是事后才知道啊。说到这个教堂的奉献哈，他说我可能知道总额，但是我必须知道总额，我才能够付账嘛。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永远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捐了多少钱，因为我不想知道，因为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情，不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我不想让魔鬼有机会让我读到和了解一些关于你的事情，然后我会以某种方式运用它，或者与捐款人有什么牵连，我把自己与所有那些东西都分开，这样我就可以向任何人说话，而且不必了解他们在财务方面做了或没做什么。对，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我可以像纠正一个从未给过1毛钱的人一样，我迅速的可以纠正一个最大的十一奉献者，我就可以纠正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个人的奉献情况，这是唯一安全的服侍方法。所以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唯一安全的服侍方法，他不看人所做的啊，也不想了解啊，我就直接有错我都就一视同仁。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是从萨马尔博士那里学来的，我当时没有觉察，但我学到了，我觉得就是潜移默化的哈，学到了。好的，这就是第二点。就是说悲伤过度被鬼吞灭，它有两个惩治不当，适得其反，所以要教导有方，坚持原则。那么，当我们知道这时候，第三，我们叫识破阴谋，阴谋因爱饶恕。那么，我们要知道魔鬼的意图是想占便宜。那么，哥林多后书2章8节怎么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证实你们的爱。为此，我也曾写信给你们，要知道你们经过试验的品德，看你们是否在凡事上都顺从。我正试着写信给你们，想知道你们是否像我说的那样原谅他。你们饶恕谁什么，我也饶恕。我若诚有所饶恕，我所已经饶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是为你们饶恕的，免得我们给撒旦占了便宜。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阴谋诡计。 他说，如果我们忽视这个问题，撒旦就会占我们的便宜。所以，就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啊，说我们就会饶，当我们这样去饶恕的时候，撒旦就不会占便宜。但请注意，这里说我们要意识到他的阴谋。阴谋这个词，希腊文啊，史特朗新约圣经索引中编号是3549，意思是什么？啊，一种感知、目的或者是什么智力，包括暗示、性格本身。那么 KTV 它怎么讲？是设备、思想、想法，还有个他的意思是一种知觉呀，目的、智力、性情，它被翻译成装置、头脑或思想。所以这个阴谋哈，所以我们并非不知道敌人的意图，以及他在这些情况下想要做什么。他说：“再说一遍，我们将在赶鬼释放，就说他就说下一集啊，就更多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哈，让我们有个悬念啊，我们看下集怎么探讨。这就是要魔鬼的意图，他就想占便宜，我们不给他占便宜。那么第二是专注于神，避免细节啊，这又回到了你对人的宽恕上。听着，如果你不知道细节，原谅起来会容易得多，不是吗？”容易多了，但是问题是敌人会想方设法让你发现细节。你看仇敌哈，因为他想让你怀恨在心，使你不能忘怀，无法原谅对方，他会这么做的。人们问我啊，就问作者啊，你听说过这件事或那件事吗？或者这个传教士或那个传教士在做什么吗？没有。我不听也不看，你看作者的态度就是，你想叫我知道别人的细节，我不听我也不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不参与那种不同的事情，大多数都是这个是什么头去头吧。总之我不参与。有人会写信给我，就他不参与，还有人写信给他说今天在某处看到了有人过，就是发了关于你的东西了，来看在这里。但是作者说不，我不想知道。我想你需要让我告诉你啊，他们会确保我找出来龙去脉。其实我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什么呀？作者只在乎就说我与神同行，我只要与神同行，这才是我关心的。所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感觉。何况感觉是会变的，他举了圣经的例子哈。同样的一群人看，一个星期前还对大卫的儿子喊何塞纳啊，开始是嘛啊何塞纳，一个星期后就完全不同了，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是不是？所以重要是你与神同行，人的感觉会变的。如果你与神同行，你就不会在乎整个人群是否反对你，是否想把你扔下悬崖。你只需转身从他们中间走过，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别人怎么说你。远远的爱一些人容易得多，谁让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专注于神，啊，避免细节，甚至仇敌会叫别人来告诉我们细节，我们直接拒绝，啊，这就是我们要专注于神。啊，这个就是第二点，保持，第二点就是要识破仇敌的阴谋，抵挡诡计。啊，就是魔鬼的诡计是非法碾压，悲伤过度被鬼会吞没的，那么叫识破阴谋。我们是因着爱来饶恕，专注于神，避免一切那些细节。好，我们看第三大点，获得自由，保持自由，如何自我释放啊？讲自我释放，大多数情况你可以自己做释放，但无需每天做。因为你已经能够摆脱一些东西，并且永远不再陷入其中。自由行走是一件好事，自由生活是件好事。这里有12点，我不会称它们为步骤或类似的东西。我只要知道这是一个需要经历的过程，需要经历的过程，这并不难，你会到达那里。记得要更多的明白概念，就是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最要紧的是要明白概念，理解它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具体细节。你不必每天随身携带它去拿来一条一条的去检视啊，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二步，我做没做到？不，听着，获得自由，保持自由，最好的生活就是自由的生活。要知道，当你这样自由的生活的时候，敌人对你是毫无办法的，他没有办法触碰到你，所以你要知道他在你里面一无所有，所以仇敌在我们里面是一无所有的。那么他就第一个讲了这几点，12点，第一个就是决定自由。决定自由还是个决定，必须自由。所以决定自由，这是第一步，你必须先做出决定，其实就是做出选择来。你不仅要自由，你还要下定决心，不是说啊想一想，我是希望自己得自由，而是决定。如果你决定了，你绝不会，就是你不会退缩的啊。换句话，只能这样，不能那样。 我就是自由的，这是第一点啊，你要决定做选择。第二个，通过耶稣应验自由，所以通过耶稣基督了解自由的应许，研究明白圣经。所以这里找一些你能抓住的经文。什么叫抓住经文？当我们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这个经文就出在我们环境当中，什么呀？就是我们可以面临很多的环境，每一个环境都有个经文会出来。这就是就像那杀手锏一样，有个经文出来就会帮助我们。他这里比如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里经文很有用，对吗？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是另一个进入圣经，掌握这些关于自由的经文，包括自由的经文，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哈。所以第三，获得自由，保持自由。第三，一劳永逸的解决它，获得自由并保持自由。换一句话说，这不是周而复始的把我身上的坏情绪赶走，也不是我想要自由。作者说，我给你们一些提示，你会朝着你所看、所听、所读最多的方向前进。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什么呀？就是你听到的、你看到的、你读到的东西都能够引导你保持自由和圣洁。他说：“我告诉你，在这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查尔斯·芬尼的各种著作。查尔斯·芬尼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惊人的伟大布道家。所以他的论点合乎逻辑、理智，他是符合圣经的，没有破绽。我的意思是，这是惊人的，所以你无法反驳他的论点、论据，因为他是从圣，他是以什么呀？圣经为根基。我告诉你。”他会令你屈膝，他会驱动你去你的祷告室。如果你没有，他会驱使你去建一个。他是18世纪以来几乎每一次复兴的源泉，也是每一位传教士的源泉。史蒂夫·希尔就是采用了查尔斯·芬尼的讲道啊，就特别讲到了查尔斯·芬尼的讲道哈。他是用现代英文表达的，用现代例子加以诠释，从而引发了什么？彭萨克拉复兴啊，听说过彭萨克拉复兴。无论你在哪里宣讲芬尼的布道，他说有两种不同的布道，就是芬尼的布道有两种，有一种是传福音的布道，还有一个是为复兴的布道。就是无论在哪里讲，就是都会得到怎么得救或复兴的结果。他说复兴就像就是农夫种庄稼一样，如果你种对了种子，就会有好收成。你为传福音和复兴种下了正确的种子。我是他的忠实读者，作者啊，就是他是那个查尔芬士的忠实读者。他的神学著作很厚，不能只是略读，但他还有布道集著作，伟大的系列丛书啊。他就讲他这个丛书是由那个刘易斯·吉福德编辑出版的啊。他就讲了一个他就是查尔斯·芬尼的这个著作哈，就是挺神，他说特别神奇哈，有关于传福音的信息，关于复兴的讲座，所有这些不同的内容都非常有益的啊。作者呢一直也在看他的书啊，就是这个，就是说获得自由要保持自由，就是我们决定。他讲到了个选择，当时我们选择正确，我们的结果就是正确的，就像那个农夫种庄稼一样，种对了种子就会有好收成。如果你种子都种错了，你就白费白努力啊。所以说，让我们做出选择。第三个就第四个就彻那个完全彻底献身基督，就是把自己完全彻底的交托给基督。这不是30秒钟搞定的小事，这份东西你可能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消化，完全的献身。好吧，有人说我已经完全献身了，我们继续吧。他说不，你没有，让我们回去看看你说的完全献身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就来到这里的人，就说来到就是作者这里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献身在这里了。直到作者说我让他们生气，或者我让他们我说了什么就让他们就生气的话，或者没有给他们想要的职位时候，他们就会很不爽，然后就跑开了，试图就说我的坏话，都是些什么无凭无据的废话，其实就是他们不喜欢我。他说有一次哈，一个家伙就跑来跟作者说我不喜欢你，我说什么？作者怎么回答他哈？魔鬼也不喜欢我，你正好可以和他排队啊。这个是第四点哈，那么第五点，定时定点自我释放，就是定个时间和地点来释放自己，就是我们怎么样释放自己，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和自己约好时间。如果你需要去某个地方，一个小木屋也好，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但你去一个你可以认真对待神的地方。就认真一个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听到你的地方，一个你可以向神哭诉的地方，一个你可以生气的地方，一个在神面前说出一切你想说的话，你可以自由地向神表达你自己，完全地向神 奉献自己。无论何时，只要你真诚的把你的心啊，你的心交给他，你都不会让他生气，不会让神生气。最好找个地方让你一个人待着，直到你自由为止。这意味着你可以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遇到什么事情，自我释放，就来单独跟神在一起。这是第五个。那么第六个呢，就是清除、销毁有关的物品。移走并销毁任何可能与什么魔鬼、恶、罪恶等活动有关的物品，不管它是什么，无论是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办公室、你的车子里、在你的任何地方，任何物件扔掉它。你说什么？有人就说，你不知道那有多贵重吗？你让我扔掉它，我知道，所以要扔掉它。啊，作者想说的是什么？你丢弃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你在神那里得到的更昂贵或更有价值，所以你丢掉的任何东西，你都无法与你在神那里得到的更昂贵或更有价值。一个是丢弃，一个是得到。我们丢弃这些，我们在神里那里得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做出决定，还是一个选择，扔掉它们。我不在乎它是什么。某人，也许你就在现场啊，当时在场的人哈，他就说，可能某人你也许在这，你有一些东西是情人送给你的，你已经结婚了，却仍然保留着那些东西，时不时的看着那些东西，它会让你想起过去，扔掉它，它会把你带入地狱，因为每次你看着那些东西，你就会提醒你什么，犯了通奸罪，扔掉它们，不管是谁都要做对。如果说的是你。就是你可以匿名写信给我哈，让我知道你已经对付清楚了这件事情。你需要为此有交代，有个了结。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付以前那些东西啊，就是说这个是清除销毁有关的物品。你不要以为它有多贵重，你在神那里得到的是更昂贵、更有价值的东西。第七个就是真正的悔改，畏罪忧伤啊，畏。无论你想摆脱的什么罪或行为悔改，对犯下的罪或行为表现出真正虔诚的忧伤。作者说：“我说的不是情绪，也不是懊悔，我说的是悔改。情绪懊悔，什么叫悔改？就是从罪转向神。就像我们往前走，你要转过来转向神。有一本是，他就讲是里克·伦纳写的书，叫《悔改》啊，他告诉了你悔改的真正含义，以及是如何悔改。”那么就说真圣徒和假圣徒的区别就是真假悔改之分。有些人认为自己悔改了，但是其实没有悔改，他只是懊悔，他没有转向神，因为他们是假圣徒，甚至没有真正的得救，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得救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懊悔之心，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对吗？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些是什么，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他就还讲到芬妮的不道中得到哈，看啊，芬妮这个书非常好，你也可以看到这一切啊，所以他就讲到了，所以确保我有正确的信息，人们需要它啊，作者也是这样子，他说他写出的信息，他就是经过验证的，一定要正确啊，就是他真正的悔改就是要畏罪忧伤，从罪中转向神。不是反复犯罪。那么第八个回转向神，其实就是现在，告诉神你真的想永远自由，而不是等到下一次。也许你认为，就算我想好了，我说我不再犯，但我知道我还是会犯。我知道，但无论如何都是转身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意味着什么呀？真正的悔改意味着你不会回头再犯。我告诉你，你决定了就会坚持下去。当坚持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得自由，你会知道你自由了，没有模棱两可。所以他这个有三点，一个是选择决定啊，然后坚持，最后得自由，决定坚持得自由。这是回转向神啊，就是现在。第九，禁止仇敌不准显现，禁止仇敌以任何的方式显现，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在你自己的祷告室里，禁止仇敌显现是要什么呀？凭信心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仇敌显现了什么。所以，我们禁止仇敌显是凭着信心的哈，以信心当做藤牌。前面以弗所书也讲了，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说，第十个是权柄发命，直至断开，命令魔鬼离开你。用力去做，直接发命，看到没有？因为我们有权柄，继续做，无论你感觉到或感觉不到，直到你做到，你确实的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东西已经离开你了，就是你确实的知道，真的是离开了。你要有那个确据在那里头， 确定在那里，然后就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继续做，继续做，命令就是继续做啊，发命令是权柄的啊，直到断开，直到结果出来。第十一，释放完成，感恩敬拜。当释放完成啊，他讲释放哈，花时间与神圣餐的团契，感谢神你带给啊我们的自由，这将是真正参与圣餐的好机会，经历圣餐的所有元素。做出成了圣餐，就是我们和耶稣联合，和联合主联合，与他同时同复活啊！生命重新开始，认识到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认识到你受洗进入了水中，代表埋入地下，你死了，然而你活着从水里出来，成为一个新人，过新生活。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它确实象征的一切的实际是真实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当我们受洗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要活出耶稣的生命，向世界宣告，那我是复活的生命。那第十二个，最后恨恶罪恶，助人自由。第十二，对罪恶或罪行产生憎恨，帮助他人获得自由。如果你真正得救了，你就会憎恨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你会认识到那是多么可怕。多么丑陋，多么令人憎恶，以至于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你，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现在大多数人信耶稣，只是因为不想下地狱，想上天堂，那不是憎恨自己的魂生命。所以你必须憎恨自己的魂生命。当你憎恨那种生活，你就会什么？寻求逃避。你就不会再想回到那种生活中去。如果你没有在寻找逃避，如果你不恨他，你就会时不时的寻找机会回去玩一玩。请注意，敌人会时不时试图重新进入，所以仇敌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更新你的思想，花时间在神的话上，开始系统的学习圣经，花时间与神一起祷告和团契。这些事情有什么你认为是自己做不到的吗？啊，作者说。很简单啊，不是吗？我是说很简单，但是他说也许不容易，但是很简单，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要决定，所以你必须决定划出时间去做，做了你就自由了。做决定，坚持就是自由。你可以让自己自由，因为耶稣已经付出了代价。阿门。下面这一段呢，就讲到了作者在最后呢，就是要给他放个视频啊，讲的也是他的经历。所以他说，我要你们看两段人们从鬼附得释放的视频和一张照片。他就拿照片出来，其中一张在德国，就是看到一个男人被他的朋友带到聚会。这个人就这个男人，他里面被恶魔掌控的。我正顺着排队队伍服侍，作者在服侍的时候，当我走进这个人身边的时候，这个魔鬼就开始，恶魔就开始显现，花了大约六七个人就才控制住他。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哈，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无法控制他。你可以从视频看到这一点。我向他身上的鬼魔发完命令后，继续服侍队伍后面的人。接下来你会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那个被恶魔附身的人，他的朋友和我们都在微笑。啊，就是他和他的朋友跟他照相了哈，最后得释放了，因为那个男人完全自由了。你会看到不同之处，所以你会看到鬼魔显现。赶鬼和释放啊，另一个呢，他是还有一个就是在佐治亚州的巴内尔为那个女人做释放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啊，其实也没那么长，但我想说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有多快多快。这个女人看起来似乎一切是正常的，但是当我走到作者当走到这个女人的身边时，她里面的那个鬼魔就开始显现，就彰显出来。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恨你，我恨你。”就好像我们从前认识似的，于是作者就命令他出来，接着释放就发生了。很多时候就是在为人服侍的时候，魔鬼会试图逃离你，有时他们会令人就倒下了，那个人就倒下了，很多人不知道就越过他们继续往前走。啊，殊不知什么呀？这人倒下并不意味着他自由了。啊，这是魔鬼的障眼法啊，让我们明到了魔鬼的那个诡计哈，有个障眼法。有时当你看到有人倒下时，你要顺势，你要蹲下去继续服侍那个人，啊，这下反而更好。所以仇敌被困在地上，不知道能往哪里跑，这样你就可以成功的完成任务啊。接着呢，他就给他们放了一个视频哈，放了一个视频。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保持自由，助人。自由，所以在保持自由、助人自由这个，就叫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决定，首先要做个决定。决定以后呢，我们就是什么呀？要坚持。当我们在坚持这样去做的时候，有权柄发命令的时候，直到断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自由，啊，得自由。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好的，我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